八章二十八节。好，找到请说阿们。好，来大声读神的话，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预备，请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再次预备，请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相信说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患难的益处。跟讲来，患难的益处。我首先要谢谢大家在这十天呢，为我跟牧师祷告，说我们顺利去到非洲乌干达探访了我们的宣教士哈，苏青苏青宣教士。那当我们也探访其他的中国，还包括其他友会的八位在乌干达当中哈来做神的工作。那非洲真的非常远呐。我没有坐过那么远24个小时的飞机，然后包括转机啊，真的飞到那边的时候，哇，骨头都散了，哇，坐了很久。但是呢，很感恩的看到乌干达呢有奇妙的宣教士在当中，他们真是应该说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去建立到神给他们的农场，然后在那边种地养桑树，然后有一天要养场，然后养鸡养猪啊，什么都来，从无变为有，变成一个漂亮的一个农场。也鼓励大家有机会能够去到那个地方，一起看到神的作为。那另外一件事情跟大家来分享跟报告，这次我们去呢，不仅是看到宣教士的作为，也看见在这个北方南苏丹呢，他们因为内战的关系呢，有百万的苏丹南苏丹的居民就逃到了乌干达，所以有百万的居民就在当中居住。那我们宣教士呢，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开始做布道的工作跟宣教的工作，他们几乎在当中生活，然后从那个地方住的地方要开车一个半小时都是那种石头地的路，咕咕咕咕这样子，哇，很辛苦啊。那这个尘沙啦、飞扬这样子去到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呢，看见好多好多的这些南苏丹的这个难民在当中，其中我看到一个村子有300多人的这个村庄，然后我们去到呢，他们都热切欢迎我们来到。那其中呢，一个牧师也是一个南苏丹的牧师，黑人呢，他就跟交通他一家八口呢，从南苏丹就逃难到了乌干达当中然后呢，他要喂养300个这些弟兄姐妹，然后呢，还要亲自的养4个孤儿，非常的不容易，很辛苦在当中我看到他们的家，我就进到他们的泥草屋当中，圆柱形的，然后上面是稻草，进去呢什么都没有。看里面就2张床而已了，那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看到他们呢，却能够在当中呢一起来敬拜赞美神。我看他们这么落后，这么穷苦呢，却能够建立教堂在当中。那个教堂是泥水屋建起来，上面就是茅草了。那进去你要蹲下腰才进得去，然后呢也没有椅子。那个都是土做的什么座位，就是拱起来这样子。好，那个是在下雨的时候进去。那如果好天气全部都到户外来了，在什么大树底下，然后呢用2个杆子坐撑起来这样子，然后呢上面就一个杆子，大家都坐在上面，坐在大树底下，他们唱他们的歌，就像我们以前听到哇偷偷在唱歌那样子在一起唱啦，就很开心在那当中什么都没有，没有电，没有冷气，什么都没有，但是却有神的同在在当中当他们赞美的时候，当然我跟师母就非常的感动，什么没有，但是却有神的同在，什么都没有，但是没有失去的喜乐跟平安在当中，连里面充满的喜乐跟赞美的声音就穿在我们耳朵当中。弟兄姐妹，我一路上参加这样的聚会，一路上跟他们一起，那生活了10天下来，我一路上回来就在想，这世上怎么那么多的苦难？我们居住在台湾是一个非常舒适自由的国家，很多的地方我们想都想不到有这么穷苦，有这么多的灾难在当中。特别南苏丹也是基督教的一个国家，然后总统跟副总统打起来，然后呢当然就是百姓遭殃了，然后逃难在当中，他们也是认识主的，为什么还要发生这种事情呢？再来就是我看到有些近前的基督徒，他们生命当中也不少的艰难在当中。所以我在回来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这个主题，叫患难的益处。患难到底有没有益处呢？答案是有的，盼望你把它写下来，当你遇到患难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这些天灾人祸以及患难。首先要告诉大家，刚刚我们所读的约伯记，你看约伯呢是一个非常被形容是一个完全正直没有犯罪的一个人，是完全完全的人，远离恶事， 但是你到读到约伯记的时候，他其实遇到很大的患难。他一夕之间呢，儿女死光光；一夕之间呢，所有的产业被偷走了，有没有？然后火又降下来，很大的灾难在当中。约伯是完全正直人，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这么敬虔人还遇到患难？后来约伯记第五章刚刚所读的很清楚，人生在世必遇什么患难，如同火星飞沙一样。原来呢，就像我们在煮这些东西用木头烧的时候，在 BBQ 你找我的时候，很多的火星就烧起来。所以原来人生患难是必然有的，患难是必然会遇见的，逃都逃不掉的，如同火星飞腾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约伯记就明白，原来这患难是必然的，不能避开的。好，那到底患难为什么神准许发生呢？为什么会临到我生命当中呢？心里面有很多的 OS 在当中。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你可能会怪罪神，可能怪罪环境，怪罪别人，怪罪自己，甚至发出了怨言在当中，甚至负面的想法、看法、感受一堆。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盼望你要了解圣经怎么说。第一件，把它写下来。为什么会遇到患难？患难对我们人生有益处吗？第一个写下来，患难是为了让我们进入神对人的计划。神对人有计划。当我们刚才听到嘉豪弟兄所讲一样，当他信主之后，生命就很大的改变过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进到神给他的命定当中。神造你一定有奇妙伟大的计划。你的版本跟我不一样，你要走神给你的计划，你要走神给你的这个命定，你要走向这条道路。但是走这条道路不是一条义路，神也教导我们说是窄门，也是什么窄路。耶稣亲自告诉我们，若有人跟随我，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十字架是一个受苦的记号，它不是舒服的记号，不像我们今天挂个十字架很好看当装饰，不是。十字架其实是一个受苦的记号。但你要了解受苦是对我们有益处，你就明白原来神对我们一生呢有美好的计划。这次我回来的时候，听到我们隔壁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他说我的朋友呢被这个车祸然后呢就死了，心里面非常难过，一边讲就一边哭。弟兄姐妹，意外真是如此。他跟我讲说，昨天还跟他通电话，然后呢隔一天就死了。哇，很难过，很大的打击，不明白到底怎么会这样一回事。弟兄姐妹，请你看我这边，意外、疾病、打击、艰难、患难如同火星都会扑过来，那我们怎么面对、怎么反应是必要的学习。不是感受，是反应最重要。感受大家都有感觉，但是感觉呢会让你往前还是在当中只是舔伤口。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计划，为了要让我们进到神的计划当中，大家都要知道有一件事情。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那个人叫做约瑟，他记载在旧约创世纪的当中。看看约瑟，神对他有奇妙的计划跟一生的命定，为了使用他以后成为埃及的宰相，要兴起他来帮助以色列百姓，神就开始在他生命当中做那奇妙的计划。我们都不喜欢有艰难，我们的个性不需要面对艰难，我们也不需要去面对打击、冲击、患难，不需要的。我们更是讨厌被人家出卖、被人家背叛、被人家错待，我们都不喜欢的。但是你看到约瑟，他的一辈子当中很奇妙，神一步步把他带到他的计划当中。看约瑟，他命定被神所使用，神就把他放在雅各的家庭当中。雅各生了十二个孩子，约瑟是什么？最小的，最被他宠爱的。雅各呢，好喜欢他，喜欢过超过他前面的儿子当中，所以为他做了什么彩衣给他穿，非常亮丽，代表说爸爸特别宠爱你呀。你是我的恩宠啊，是我唯一的，我最喜欢的。所以雅各呢，这个约瑟就穿了彩衣，每一次就晃来晃去，哇！但是哥哥呢，就讨厌来讨厌去。为什么我们没有你就有呢？你特别被恩宠，所以呢，他们充满了嫉妒在当中。哥哥就不满啊，就商议说，有一天把你宰了，看到你就讨厌，哇！看到你就是很碍眼呐，那晃来晃去穿彩衣，就很生气的。后来哥哥呢就想个计划，把他杀死好了。 后来其中有一个哥哥出来，不行啊，毕竟是我们的什么骨肉嘛，不要把它弄死啊，把它卖了，还有什么钱可以分嘛。好，他们就出了这个馊主意，那既然就把它卖了，一卖呢就卖到哪个地方去了？卖到埃及地区了。在埃及当中呢，就遇到一个主人叫波提法，跟我讲波提法。到了波提法的家里面呢，他就开始当奴才，做奴隶，开始被人家使唤做来做去了。可是你知道，约瑟他知道上帝的心意，虽然他不明白上帝伟大的计划，但是他坚持信靠上帝，上帝不会做错事，他继续敬畏神，在神面前持守信靠神的态度，没有发怨言。后来你知道吗，他在当中神就赐给他恩赐，那给他智慧，然后提拔他，他在主人面前波提法面前呢，就变成很有智慧，帮他治理一切。哇，波提法呢好像买到这个奴才，不是奴才，是个将才，非常的开心。后来你知道，不仅如此，被提升的时候，厄运又来到了。波提法的太太呢，看上约瑟先生，看到这么俊这么帅，哇，好喜欢跟他一起哦，然后呢就勾引他跟他上床。约瑟呢就不要，就逃命，结果呢被人家栽赃，被人家误解误会，好，那就告到他的先生当中。波提法很生气，就把他打到监牢当中，一下子就马上就变成了罪犯，蹲牢狱之灾。然后你知道吗，约瑟呢都蹲多久也不晓得，当中呢开始失去了盼望吗？没有，约瑟一样紧锁他的口，信靠这位上帝，因为他在我人生有伟大奇妙的命定跟计划，神不要做错的。约瑟就是在蹲牢狱之灾的时候，神就兴起环境，有两个人出现在堂当中，一起来受牢狱之灾，一个是酒正，一个是善长，都是从埃及过来的，然后做错事被法老打压下来关在一起的。然后你知道吗，他们两个人都做梦，做梦的时候约瑟呢有恩赐，有解梦的恩赐，那神就透过他告诉他们两个那个梦中的解答。他告诉说，善长你会死掉，你不会出监牢，但是你这个酒正呢会平平安的出去，上帝拯救你。我告诉你，酒正你会出去，但是拜托拜托你要纪念我，不要忘记我，因为上帝呢爱你，把你什么解脱了，让你得到释放了。后来酒正一出去马上忘记了约瑟，很像我们、哦、忘记了你看神的恩典，马上走就马上忘记。不过经过多年之后，你知道吗，神一样的兴起的环境，继续的完成约瑟，对啊，神在约瑟上的命定跟计划。神让法老王，当时法老呢一样做梦，梦得非常清楚，但是呢不晓得答案是怎么样，所以愁苦啊。后来你知道酒正在倒酒，忽然间听到这个法老讲到他的心事，要这梦怎么办呢？他想到啊，曾经有一个人为我什么解梦，就是约瑟先生，他就告诉了法老，法老马上说 叫他来，然后他就离开了监牢，被带到法老面前。法老一讲，他就解开了他的梦中的梦境，一讲完法老说哇，非常的开心，告诉他们说哇，这个人呢有上帝临在当中。法老就开始提拔他，到最后约瑟提拔成为埃及的宰相，成为高官，在一人之下，法老前面的后面的人都要跟随他，听他的话。弟兄姐妹看我这边，约瑟出生，约瑟一直一直受到艰难痛苦，出卖甚至被背叛被误解，但是约瑟呢到最后走向神给他的命定，成为埃及的宰相，为了要让他的爸爸带70个家族进到神给他们命定当中，到埃及，到最后呢就摩西的出现，影响到整个以色列百姓希伯来人的历史。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很不明白，当你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艰难这件事单一独一的事情，事实上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眼光，你要知道，你要看到神对你一辈子的计划，有些事10年以后你终究明白，有一些呢要过个20年你终究明白。不要看现在的艰难，单一事件来看，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你要记得刚刚所读的圣经，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不明白不代表我们不爱神，爱神的人会不会遇到艰难？答案是会的，看到约瑟就是如此。我们要学习继续信靠他， 不要发怨言，才是在神面前感谢跟赞美。看看耶稣，他是天父唯一的独生爱子，天父已经对他有奇妙的计划，告诉他说，你要来到人间，你要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受限，无限的神变成受限的人，你要变成这样的人，要来彰显我奇妙的计划。其实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人生是痛苦啊，他人生有很多的灾难，受苦、受难、受死。耶稣人生对我们来讲都不是羡慕的，到最后死得很凄惨，就是耶稣啊，是罪犯最大的恶极人才会钉十字架。你看到吗？我们不会想走这条道路，我们也不会羡慕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天父却面定耶稣成为我你全人类的救主。如果是没有他的死，我们今天还在罪恶的捆绑当中，就是因为他走这条受苦受死很多艰难痛苦的道路，今天全人类才有救主耶稣基督可救。我们要感恩谢谢主，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不明白不代表说神不爱你，阿们。当我们遇到艰难、遇到痛苦、遇到打击、遇到祸患的时候，请记得进入神对我们的计划。神对我们的计划要用一辈子来看，不是一下子一阵子。有时候你终究明白，是你慢慢就了解上帝奇妙的作为。刚刚我们听到我们家好弟兄，他过去呢不晓得祷告的威力，你朋友讲说真的有效啊，他说干么样，随便讲讲嘛。一直到他遇到心绞痛的时候，神就医治他。他只要祷告，哇，那个死瞎子就好活起来了。看到吗？上帝奇妙的作为，到现在就可以100%相信祷告是有功效的。阿们。一人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一定要主观经历神，不要风有闻有神，要亲眼见神。约伯的问题就是没有遇见神，他知道神，他也敬畏神，他不做坏事的，他是好人一个，也帮助好多人，但是他没有遇见神。一直到患难的道中，他直接面对患难，只有神可以帮助他了，人也不能帮助他，就神能够帮助他。一直到约伯自己呼求神，神在风中对他讲话，哇，我才知道我是一个看不见神的人，我不是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后来他遇见神之后，神给他双倍的祝福，儿女又再回来了，然后呢，人家都送给他金子有双倍，有没有？牛羊骆驼呢都是双倍的。弟兄姐妹，神的祝福双倍等着我们。当时我们受痛苦的时候，请记得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发怨言，要正确的态度跟神说，虽然不明白，但是我相信你对我的计划不会改变，你的带领不会改变，你不会做错事的，你是对我人生有命定的主，我相信你继续带领往前走。相信说阿们。好，第二件事情请你写下来，我们遇到灾难患难的时候，请带着第二个益处什么，为了让我们生命更加的成熟，让我们生命更加的成熟。我不晓得你觉得你的生命哪时候是让你更加成熟的时候，我个人察觉是在更多的艰难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无助的时候，你生命会跳跃式的成长。我发觉到人生顺境的时候成长是很缓慢的，可是在逆境的时候你人生成长特别的快，不是吗？因为你懂得原来呢，我无力，我无助，我无奈，我什么都不能，我只能依靠这位上帝了。你发觉到你人生最大的成长是在逆境当中。患难其实是一种训练我们成长的学校，患难会让我们更加的成熟，更像耶稣，所以患难其实也是一个祝福，不是吗？我们常常叫做化妆的祝福，让我们在患难中学习好多宝贵的功课。我们看到以赛亚书30章，一起来读神的话好吗？以赛亚书三十章，一起来读以赛亚书三十章。好，我们要读20节，以赛亚书30章20节。好，找到请说阿们。好，大声来读哦，以赛亚书30章20节，预备，请。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 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好，这边二十节说，主虽然以什么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睛必看见你的什么教师。原来欢人益处第二个益处是让我们生命更加的成熟。我们知道读了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如果你是个好的父亲、好的母亲，你会拿那个艰难、很难啊，这个下咽的食物给孩子吃吗？你会拿那个苦苦的水给孩子吃吗？我相信我们不会。可是神透过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你虽然以艰难的饼啊，给当饼给我吃，以困苦当水给我喝，他后面有解答，后面有答案。他说什么呢？让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你向左向右，教师都会来什么教导你。原来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神兴起了艰难的环境、痛苦的环境来教导你属灵的功课。那个教师就是这个事情会成为你的教师，这痛苦的事情会教导你宝贵的属灵的功课。所以千万不要白白受苦，其实受苦背后是有功课要我们学的。阿们。难过背后是有一个功课要学的，打击都有背后有功课要学的。那个教师不再隐藏，要告诉你奇妙的功课，要我们要懂得来学习。弟兄姐妹，患难是我们人生最棒的成长的学校，请记得这件事情，让我们越来越知道顺境当中成长有限，逆境当中让我们快速的成长。你看看摩西就好了，摩西是非常非常伟大一个人，但是他今天能够伟大，其实有很多的灾难在他生命当中。然而人看起来是个错误，他一出生的时候就出生在什么时代呢？在法老的时代，埃及掌权的时代啊，爸爸妈妈已经成为奴隶了，一出生的时候就在埃及嘛。那出生的时候，法老王又下一个命令，凡是希伯来人呢，两岁以下的男人全部宰杀。所以他一出生就是个错误，怎么会生在那个地方呢？生不逢时，不是吗？你我的人生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出生在这个家呢？为什么不要出生在一个总统府呢？不要生到比较的银汤匙、金汤匙的家庭呢？有很多很多你不明白的事情，但是摩西的妈妈却不要因为这样子孩子的出生对神发怨言。他对神有极大的信心，他知道神对摩西有计划，神对摩西有命定在当中。他的信心是有行动的，他的信心不是感觉的。他抓住上帝的话，他怎么做呢？他编一个篮子，把刚出生的摩西就放在篮子当中，然后呢就放在尼罗河。我这次去乌干达也看见尼罗河，我以前尼罗河就是在埃及，不是，尼罗河是贯穿整个非洲，其中这个乌干达有一个湖是世界上第二个大湖，是淡水湖啊，多大呢？台湾的四倍大而已，所以看过去就好像海一样。那是尼罗河啊，那个鱼很大，都两三米耶，那个嘴巴很大，他说千万不要掉下去啊，不然你人就不见了。然后在岸边的时候跟师母说，哇，我们看到河马呢，那旁边有鳄鱼啊。所以想到我在想说，哇，摩西的妈妈肯定有很大的信心哦，能把它丢下去，哇，波浪海浪波浪这样子，然后呢鳄鱼一堆，河马一堆啊，那还有这个浪很大，哇，流得非常快。他妈妈怎么那么大的信心哦，就把它放着丢到篮子里面。危机重重啊，稍微怎么样就淹死了，就被吞吃掉了。可是妈妈信靠上帝的计划跟信心，竟然把男婴摩西就放在篮里面，就放水流哦。你看啊，流流流流，神就开始带到岸边的地方。忽然间呢，就一群女人出来，哇，原来是法老的女儿啊，在那边沐浴，在那边洗澡，就看到这个竹篮子，哇，一打开是希伯来人的什么？男婴，一看到就好喜欢，就抱回家自己养了，成为埃及王子。摩西本来要死的，结果就因为神的计划，患难当中带他进到埃及去了，成就神对他一生的命定。摩西在埃及学了埃及各样的学问，他懂得管理学，他懂得什么统计学， 他懂得领导学，他懂得沟通学，他学了各样埃及所有的学问。为了学这个学问，将来八十岁之后，他被放逐又回到什么？埃及，可以直接对法老讲话，因为他在埃及长大，他懂得这些学问。神一步步的带领摩西成为以色列百姓，带领以色列百姓两百多万出埃及的一个伟人。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要看一生，不要看单一事件。如果你看一事件的话，你心里面会挫折，会难过，会怨天，会尤人。你要看到神给你一生伟大奇妙的计划，不要放弃，要坚持到底。神爱我们所有人，阿们。弟兄姐妹，第二个把它写下来，为了使我们生命更加的成熟，所以神会把你放在一个苦难当中，但是记得那只是阶段，那只是过程，不是永远都这样子。要熬炼我们更加像属天天国的百姓的样子，像皇家，像王子，像公主的生命的身量。你要感恩，谢谢主，我在苦难当中让我们能够成长得更好，更像这位上帝，更像耶稣。愿神祝福大家。好，第三个写下来，我们知道患难的益处，我们看见患难的益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提升，特别是信心的部分。所以为了提升我们的信心，所以神经有患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看到诗篇四十六篇，诗篇四十六篇，诗篇四十六篇，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找到请说阿们。好，大声来读神的话，预备，请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平原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六姐妹，这个诗篇是一群人写下来的，是谁呢？是可拉的后裔写下来。我们读了这个摩西五经，知道可拉呢是利未人的一个族长，他下面的后代呢都是一样在神的殿当中，在轮班上阵敬拜赞美这群诗班的后代。所以他们在神面前呢常常会有弹琴敬拜，轮流在神的殿当中歌颂神的一群人呢，这就是可拉的后裔在当中。后来他们呢就被掳了，因为他们犯罪，整个以色列百姓呢就被抓走，去到异地，在外邦当中过一个逃亡的生活，努力的生活。但是你在当中，你看到这群可拉的后裔却写下感动我们的诗篇，特别是四十六篇。这首诗篇不是用讲的，不是用写的，是用唱的。为什么要唱呢？因为他们懂得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虽然我们得罪了神，但是相信神会带我们回到我们应许之地。在神面前呢，他们就在神面前开口来赞美神。请记得，不是为了环境来赞美神，而是为了掌管环境的神来赞美神。他们赞美内容是什么呢？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你会讲说，神啊，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时候就是你掉到患难的时候嘛，不是吗？那时候你说，主啊，你是我的避难所呢，就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嘛，遇到你不能晓得怎么样胜过的时候嘛。那时候你会讲说，神啊，你是我的力量，是你最软弱的时候嘛，趴在地上的时候你才需要神的力量嘛，一把撑起来的嘛。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有时候我们人生当中有最枯干的时候，最无力感的时候，灾难祸患重重的时候，但是诗篇告诉我们说，神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们患中随时的帮助。这首歌呢，盼大家都要常常唱出来，好不好？来到丰富教会，每次主日崇拜，请记得前面三十分钟是赞美敬拜感恩的时刻。请大家记得，来了丰富教会，你带了很多很多的重担来，你的脚你的肩膀可能都很沉重，请记得神会工作，神会带来突破， 神哪时候工作，请记得神总是在你开口赞美的时候开始工作。忧愁是一无是处，烦恼害怕，你就会伫立在旷野。开口赞美神，神就为你来工作。当你开口赞美神，天使就很忙碌在为你效力。赞美总是在得胜之先，所以来到前面三十分钟不要迟到，不是在等着牧师要讲到预备 warm up， no， 赞美是神为你开路开工的时候。阿们。不管你有多大的困难多软弱，请记得神是我的帮助，神是我的力量，神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我的避难所。起来赞美他。当你赞美的时候，神就工作；当你赞美的时候，天使就忙碌。你就会成为得胜者，不是受害者。你被造的目的就是要得胜，你被造的目的叫述说神各样得胜的荣耀作为。阿们。好不好？起来常常赞美神。来到丰富教会，学会赞美是第一步。刚才叫弟兄拿那本书《赞美的大能》，阿们，好不好？读完的不要忘记这本书啊！你要活出来，不是读过，要活出来。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是个得胜者，不是个受害者。阿们。好，第三个把它写下来。第四个，我们一起来讲。第四个，患难有什么益处呢？患难是为了安慰遭遇患难的人。我们要看见神为什么让我们遭遇到患难呢？接下来另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成为这样的见证人，能够安慰跟你一样患难的人。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这本书我很喜欢，但是有些人不太喜欢读，因为读了这本书呢有很大的重担在里面。事实上它是这本书是一个得胜的一卷书，就是保罗写下了他的生命，他遇到好多的灾难，遇到了福音而受逼迫的这些灾难痛苦，但是他就安慰了我们这些在教会一样受到打击逼迫的人。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好，找到请说阿们。我大声来读一遍，请来。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相信说阿们。弟兄姐妹，保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造教会的使徒，他一辈子为了福音为了异象奔跑到底，虽然在传福音的当中受到不断很多打击跟逼迫，甚至被人家这样的一个出卖，所以他就写下了很多，因为福音的时候他受了好多的苦，他被人家鞭打，然后呢好多次，然后被丢到海里一天一夜，然后常常遇到危险艰难，被人家出卖，各样的痛苦好像保罗都受尽了。那保罗呢却讲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这些苦难呢是提供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让我成为一个安慰者，因为我走过这么多痛苦各样的灾难，所以我懂得怎么去安慰这些一样为了福音而受逼迫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的一生呢充满了精彩，是因为他受过的逼迫受过的患难能够安慰更多人在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的苦不会白白受的，有些的苦是为了成就或者要安慰以后跟你一样的人，你的苦能够帮助更多人。像我自己来讲，我在大学那第四年要毕业的时候，我妈妈就得了癌症，医生说三个月可以活，对我们家是很大的艰难跟煎熬跟痛苦，很多的怀疑在当中。那时候我们选择信靠神，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我们就开始开祷告会，召集会众祷告，赞美神，感谢神。我不晓得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你掌权，感谢主啊！神就做奇妙的医治的工作。长话短说，三个月之后我妈妈呢就完全得以康复了，医生说可死了，会死的，结果呢活了，活到去年84岁啊，主享长寿才回天家。到现在我都很相信我们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医治疾病的上帝。 他是让我们得到人生有盼望的上帝。所以我可以体贴，可以安慰那些正在受疾病打击的家庭，我更知道那些在陪伴家人在医院住当爸爸妈妈的看护的人，我可以体会的，我可以安慰你们，因为走过来我可以了解的。所以你们知道吗，我们遇到灾难遇到痛苦，有时候是神要帮助我们以后要安慰一样受各样痛苦的人。这个时代太需要很多人安慰，什么人可以安慰什么人呢？就是同病相怜的人，而且走过来的人就能够帮助人。这样明白了没？ OK， 我讲我的见证。我们开拓教会已经进到11年，9年前呢，我跟师母就祷告，主啊帮助我们从施恩堂出来之后在南屯开拓教会，很好，感谢主。那70人一起出来的时候都讲好，我们要一起为主耶稣得人如得，我们就是丰富号开船出去，不要跳船的，因为大家都已经被面试过了哦，大家好，很开心哦。后来呢，隔年2008年呢，我就祷告主啊，好不好在圣堂里面已经很多的这个堂会了，很多的牧区，可不可以我们建造的教会是不一样的，不是多一间间数就好了，是走向一点健康的教会，而且能够完成神给我们托付的教会。我就努力祷告，后来感谢主，在2008年当中呢，神就让我看见在论坛报呢有韩国金圣坤牧师，他就写了一篇健康教会的这些报道。然后呢，很感恩是他要到台湾来开办这样的训练学校跟课程，我看到就很开心，就跟师母来报名了，就报名就开始学习，每3个月去台北学，再回来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告诉他们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计划，我盼望用这个策略来建造丰富教会，让每个人都成为一流的门徒，但是呢不要有压力，至少呢愿意跟我跟的先来做。那当时呢我们就会做幸福小组，就开始做了，一方面授课程，一方面什么门徒就来到第一线来抢救灵魂，就开始做了。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就发生一些事情。在我们时间教会当中呢，有些牧者有些传道同工呢就不谅解，甚至跟我们讲说丰富教会就要走自己的道路了，不再跟我们坐在一起了。那因为我们做的跟他们做的是不一样，甚至开始有一些误解留言就出来，那开始有些讲说只要丰富教会只是做自己，不跟大家有什么连结在一起，那现在也不用短宣了，只是埋头苦干，然后呢开很多的课程而已。所以很多的这些误解排山倒海呢就来了。那最难过还不是这个，有些弟兄姐妹70个有人就走了，跳船了，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打击，因为我是很看重关系的人。大家这不是讲好了吗？不是要生死与共吗？把骨头埋在丰富教会吗？只是上个课就跑掉了，只是这样子要多一点要讲究灵魂。你不常讲说主啊我唱歌我一切都奉献吗？全然都奉献，但是你讲的是假的啊。就开始盘算一个礼拜要出来几个晚上啊。你不是讲说全部都奉献吗？20小时都不是属神的吗？怎么多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你就剩个就厉害呀、啊、所以对我来讲离开一个一个难过。然后这难过还不是这样子，出去的时候谣言四传，乱讲一通，哇我跟师母啊就很难过啊，难过伤心啊，就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甚至被误解被错待，一度很伤心啊。可是伤心难过之后，我就跟师母讲一句话，我说我们要选择信靠神，因为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我们被造是得胜者，不是受害者。这样发生有神的计划，我不明白，但是我选择感谢，我选择赞美，我选择信靠，我选择继续坚持神给我的意向，不要放弃。我们继续祷告，感谢主，我一直等待等待，感恩呢是在去年的时候，直到时间来到开花结果了，我们主任牧师跟所有的区牧讲，好不好我们跟丰富教会学好吗，我们来请他们来教我们怎么得人如得鱼，我们一起来请他们训练我们开幸福小组研习会。这个事情果然去年就发生，很多人就来我们这边学，连主任牧师都学这边，都听我们讲神在我们身上伟大奇妙的计划，而且在去年当中我们已经超过1000人受洗归向耶稣，开花结果。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很难明白为什么发生这个发生那个， 好像要去熄火，这边又冒出来了，要熄这又就出来了，火星不断的出火。如果你急着灭火，你会开始会发怨言，你会失去你人生的意向，越来越劳碌，甚至你会放弃神给你的托付跟使命。但是我们记得，神有神的时间，阿们。你不要看单一的时间，要看到十年后开花结果的时候，你就得到真正的安慰。其中一个牧者说：“啊，我们误会宽中牧师了。”我很感动，谢谢主。昨天呢，有狮子间的牧师同工、教牧同工来跟我们一起学习幸福小组的初阶，80多个人。然后我一直跟那些教牧同工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一方面跟我感谢说：“郭牧师啊，谢谢你们丰富教会这么不藏私，愿意慷慨跟我们分享，让我们小教会呢有榜样可以学。”当我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时候，心里就非常感动。弟兄姐妹，有一天终必明白，有一天神会为你伸冤的，可能10年。可能20年，没关系。我们保持对神信靠的心，知道他不会做错事，知道他的带领一定是正确的，继续相信他，不要放弃。有一天，神一定会让你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能够成为神荣耀的见证人。阿门。好，最后一个写下来。患难有什么益处呢？患难是为了认清生命的光景。患难会让我们认清生命的光景。我们看到马可书第四章，马可书第四章，患难会让我们认清生命的光景。马可书第四章，好，我们要读第16节、17节，16到17。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四章16节，预备起。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好，弟兄姐妹，请大家记得这个例子是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他讲到人心呢，就像心田啊，这个土地一样，神的道就是那福音的种子，也包括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的道，道成肉身的道，也包括神的话。神的道不会改变，但是人心却要改变。因为种子落到好土就好的结果，落到好土就不同的倍数的成长，有30、60跟100倍。每个人心就像这些土一样，有些土呢像路边一样，有些土呢像前土地一样。第二种土就刚刚所读到的，他也来到教会，听到上帝的福音，听到牧师讲道，听到基督徒做见证，他马上欢喜接受，打开心，哇，全部都进来，好棒啊！这上帝比以前的拜菩萨更加的有威力，我抓到一个啦，好棒啊，好开心啊，回家开开心心。可是逼迫来到了，误解来到了，艰难来到，种子呢，是因为没有根，然后呢，一吹就走了，他再也不要来教会了。因为遇到什么家人的逼迫，朋友的误解，甚至配偶的这些艰难，心里面就放弃了。接着讲第二种的道是如此的。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我们如果要认清我们自己的信仰的光景，我们要认清我们信仰的光景，这信仰是在你的 inside， 你内心里面看不到的，但是很真实，你跟神的关系，你的生命有没有根基，有根有基，经得起逼迫艰难吗？弟兄姐妹，请记得神会兴起环境来看出你真实的光景，压力底下才知道我们自己里面到底存了什么，在舒服的环境看不到我们里面本质，在压力它一压下出来，你嘴巴会讲出什么话呢？还会讲感谢主还是叉叉叉呢？还是抱怨连天咯？压力底下，逼迫底下，真实的生命信仰就会出现。神准许有患难，有逼迫，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真实跟神的关系。这就是患难的益处。愿神祝福大家，每个人都开始学习，患难会生忍耐，忍耐会生老练，也不至于什么 失去盼望。阿们。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都会跟牧师可以帮我祷告吗？我说你要祷告什么？我好喜欢勇气哦，可不可以给我勇气？以前我就傻傻好了，为你祷告勇气。牧师可不可以给我爱心跟怜悯？好，为你爱心怜悯祷告。可是我祷告多年之后，看他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呢，还是很畏缩，还是很胆怯，没有怜悯，没有慈爱。后来我就跟神祷告，怎么样才有勇气啊？神就跟我微笑说，很简单，我给人操练勇气的机会，我给人操练怜悯的机会，我给人操练慈爱的机会，我给人操练慷慨给予的机会。原来勇气不是按手就来，勇气是从操练而来。阿们。所以神要给你爱心、怜悯、慈爱，请记得进到幸福小组，多操练，爱心、耐心，什么都会出来。为什么呢？因为 best 的是很难搞的。阿门。你不是要勇敢吗？逼上去就勇敢了。你不是说要忍耐吗？巩固的时候不放弃它。你不是要有慈心吗？他常常讲话不算话，你还是爱他接纳他，不是吗？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因为合他的心意。神给我们操练各样美好的机会。阿们。谢谢主，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代价是必要付的。艰难的背后其实是祝福，艰难背后是属灵的功课，艰难的背后是神伟大奇妙的计划，艰难背后是神对你一生的命定。愿神祝福大家，凡有耳朵听进去。今天早上我们得着，我们站起来赞美神了吗？